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四世纪的最后一章啊。那么从19章、20、21啊，这三章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灵性堕落的一个情形啊。那么从这边都讲到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啊，那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人，跟神是最靠近的人啊。那么第一个讲到那个利未人，他从这个伯特利，那么到了以法莲，到了米迦的家里面，对不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说米迦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情形啊，比如说儿子偷妈妈的钱，那妈妈知道之后啊，妈妈就咒诅嘛，哈、哦，那知道是自己儿子偷的，就也没有责备，然后就铸了这个像，对不对？那在家里面供奉。那既然有这个偶像，那又要找服侍的人，所以就要找一个祭师。那肥水又不落外人田，所以就让自己的儿子就担任。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真的是怎样，按照自己所想要的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特别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对不对？而这位利未人，他明明知道他根本没有资格可以当祭师，虽然他是摩西的后代孙子，但是他一样没有资格做祭师啊。做祭师的人一定是谁的后代？亚伦。即使你的祖父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以色列领袖，你一样没有资格。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但不要忘了他是利未人，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位利未人啊，他是以法莲三地的，那他娶了一个妾，这个妾犯了淫行，对不对？啊，后来逃跑了，然后这位利未人就千里迢迢到了伯特利，就是伯特利啊，去把这个妾好说歹说的把他怎样劝回来啊。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位利未人明明知道神对于这样犯了淫行的妇人所应该对付的应该如何对付，但是他却没有按照当行的去做，也就是说看重自己的需要重于神的律法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一位岳父也是一样，当我的女婿说我的女儿犯了淫行，如果按照律法的话要拿出证据的啊，如果证明的的确确是我女儿得罪的话，那要石头把她打死掉的啊。那如果证明是被冤枉的，这一个女婿必须要公开的道歉，而且要赔偿，对不对？我们上礼拜开玩笑说要赔偿折修费，对不对？104克的银子啊，这个也是很大的赔偿啊。但是我们看到却没有。好，后来他们离开之后啊，好不容易离开这个岳父的家赶路啊，因为已经这个日头偏西了，他们就到后来到基比亚去，对不对？本来比较近的耶路撒冷他们不进去，他说那是外邦人的，对不对？好像表面还蛮虔诚的，但实际上却是有另外的打算，对不对？结果他们到基比亚之后，合成的有一些匪徒就要来跟他的妾，不是跟妾哦，是要跟这个男的利未人啊，要把他这个就是要把他就是要这个犯同性的罪了哦，要强暴这个男的，是男的哦。我们后面特别看到英文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是 him 不是 her， 不是，是男的啊。可见这个基比亚这个城，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城啊。好，结果呢后来把这个妾就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强暴了，然后那这个是非常凄惨一件事情啊。那最后这一位妾当然就死掉了，这个利未人做丈夫的就把这个妾呢就把它分成12块，那么送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 这以色列十二支派一看到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愤怒啊，就聚集起来要来攻打便雅悯支派。好，我们上节课大概讲到这样子啊，结果他们开始作战，而作战时候他们决定作战了，然后再去求问神啊，求问神说，诶，到底谁先去打，而不是先来问说我的弟兄犯了这个罪我们该怎么处理，不是，而是已经决定怎么处理之后再把神拉进来，谁先去打啊，这个完全不一样啊。结果前两次神说可以去打，结果前两次他们都怎样，打败仗。你现在看，如果说神可以打，照理说应该就可以得胜，对不对？而神说可以，他们竟然连续失败了两次，而且死的人数有四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如果他们灵里比较敏锐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这是神的惩罚他们，神惩罚他们。所以当第三次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点犹豫，有点害怕，他说神啊，我们到底是去打好呢，还是休兵的好呢？好像有点退路了，对不对？但是神说去打吧，这次我必定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也可以说前两次神是在警告他们，第三次就是任凭他们。结果第三次他们真的打赢了，其实照兵力来讲他们是稳赢的啦，对不对？40万带刀的勇士啊，而便雅悯支派只有多少？26700人左右，对不对？这个兵力太悬殊了哦，12个支派等于11个支派来攻打一个支派啊，这照理说是一定可以打赢的。但是这个11个支派的联军却没有想到前面两次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神说可以去打而他们却打败的，他们没有去好好的去反省这件事情啊，没有。那结果他们真的就去打了，结果第三次战役他们真的用计而真的打赢了，那么杀了便雅悯支派有25100人，哇不得了，本来就26700人，现在光这一天战役死掉25100人，最后剩下多少人？
600人。
而且你会发觉前面对话一直在讲说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便雅悯。那你看整个四世纪，你可以看到当他们对外族人的时候，其实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那地之后要把当地人全部灭尽，全部灭尽哦。当我们以前讲过说好像看起来神很残忍，但实际上神有没有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有，整整有400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所行的是恶。你不要忘了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是一个美地，是神所要让以色列人可以来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所以这一块地可以说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地方。被神所分别为圣的地方怎么可以容许任何的罪恶在里面呢？是不是？就好像如今的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可以说是神在世上所分别为圣属于他的地方，所以教会应该保持什么？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对不对？它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神的百姓在这样一个被分别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行？这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所应该要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好，神对外邦有这样的一个惩罚在里面，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去之后要把那地的人完全的灭尽，保持一个圣洁在那里面。但是他们进来之后，哎，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我们前面也讲到，对不对？他们留下来干什么？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当奴隶，好好用，哎，就好像埃及当时在用以色列人一样，哎呀，免费劳工，哎，对不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真好用。他们就舍不得啊，所以把他留下来，就成为他们 热衷的荆棘嘛，对不对？哎，刺着他们，让着他们，后来神也使用这一些他们没有灭尽的人成为他们的网罗，对不对？那你就看到整个四世纪就是如此。所以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并没有灭尽，他们没有啊，没有灭尽哦，没有照神的吩咐。但是如今对着自己的弟兄便雅悯，他们却有那个心哦，要把这个支派灭掉啊，非常的凶残哦。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的凶残哦。我们看到最后面哈，46这边好了，23的46节。他那日啊，便雅悯死了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躲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赶尽杀绝，把便雅悯支派所有的城赶尽杀绝，看到什么全部杀，除了杀牲畜，那请问人呢？照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留。你就可以看到对付仇敌还想到仇敌有用处，对不对？还可以做奴隶耶，很好用耶，对自己的弟兄却怎么样？赶尽杀绝。你可以看到人的心怎么会这样子呢？对自己的弟兄如此的狠，非常的狠。不要忘了，神带以色列进去是带全体的以色列进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我们在第一堂课来讲四世纪的时候，就是神有一个一的见证，还记得吗？一是一个完整的见证，而他们却怎么样，不断在破坏这个一的见证。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付自己的弟兄是这样一个残忍。好，我们再来看到21章啊，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章啊。以色列在米斯巴城起誓说，这是在打战之前啊，他们对神起誓，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这个也蛮好玩的，起这个誓也蛮好玩的啊。请问打攻打便雅悯人跟把自己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相干？好像没有什么相干嘛，对不对？然后我想他们心态可能是怎样，这便雅悯人坏到了极点啊！我们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这样的坏人啊！我们推想可能是这样子啊。这也是他们启示，启示是跟谁启示？跟神启示，对不对？那我们在新约我们很明白哈，这个耶稣也讲过哈，他说啊，你们不能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什么？天是神的座位。你们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你们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城。你们也不能指人家头起誓，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让人家头变黑或变白。那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基督徒的原则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那就是来自于魔鬼的。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基督徒能不能起誓？可不可以发誓？不用发誓。为什么不用发誓？因为你是属神的，属神的。神有一个特性是 truth， 神是真的，真实的，诚实的。所以既然神是我们的神，神的儿女应该也是应该怎么样？ truth， 我们应该是诚实的。 既然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当说不是。如果再多说，那就不是来自于神，那是来自于恶者。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启示？不要启示，对不对？我指着天发誓，哦，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天是他的什么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启示啊，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到神的面前询问清楚，不要启示哦，哎，跟人家争执不坐下的时候，我启示啊，就说我的天啊，不用了，不要啊。以前也许不知道不明白，但耶稣清清楚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基督徒就是诚实待人，诚实待人。法庭呢？
保罗说：“为什么要
让
外邦人
来？”法庭，哎呀，实在是哈，美国的法庭就是，看你请到什么律师了哈。哎，这个名律师不是正不一定正直的人才当大律师的哈。有人开个玩笑说，以后在天堂里面哈，挂了一排牙齿哈，那一排牙齿都是律师的，挂在外面。真的啊，真的，有时候哎，这种法律就钻法律漏洞洞嘛，一点点哦，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真的，这就是大律师啊。好，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律师哈，一讲话得罪许多人哦，求神原谅哈，也求各位包涵哈，没有这么特别的意思哈。好，他们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在神面前呢。冒失开口呢，随便启示啊，他们是旧约的哈，旧约的确可以启示哈，但是不可以冒失开口啊，很冒失啊。我们不把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啊，那么以色列人就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那你可以看看哦，他们到底是打败仗还是打胜仗？打胜仗了，对不对？前面痛哭就没有问题嘛，死了四万人嘛。但是第三次战役，他们却大大的打胜仗，哎，几乎把敌人杀光了，剩下600人呢，而且把他们诚意全部夺回来，把里面所有一切都杀光了，用火把它焚烧了，是大大胜利哦。但是他们却来到伯特利，还记得什么叫伯特利吗？我们讲过很多次。伯特利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丰富的地方，谷仓，对不对？是神很丰富的地方，是享受神恩典的地方。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哭。为什么哭？杀弟兄，而且杀到一种程度，几乎把这个支派杀光。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支派的事呢？为什么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现在讲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是一个一十二支派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特别讲说以色列的神啊，为何是为什么？他来到神面前问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中会缺少这个支派呢？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但是我们再想想看，请问是谁造成这样的事情？岂不是十一支派所做的事吗？他们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把便雅悯人几乎把他灭光了，到这种程度来到神面前，你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缺了这个支派呢？他们在到底干什么？他们做的事情就要神帮他们擦屁股，哎呦，讲得太粗俗了哈、哦！这件事谁做的？就是他们做的。然后做完之后，看到不得了的一个支派不见了，赶快来神来问神说为什么？那如果你是神，你要问他为什么？很简单嘛，你干的嘛，你们一起做的好事情嘛，是你们做的，不是我做的。你应该问，应该问自己，你为什么要灭绝自己的弟兄呢？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但是他们却来问神， 为什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他们却没想到这一些都是自己所做的。真的哦，他们痛哭，他们这个时候突然想到神的见证，那个一一的见证。而他们之前在杀弟兄之前跟杀弟兄的过程当中却是如此的残忍，在战场上可以这样杀，等获得大胜之后却来到神丰富的地方来向神哭泣，然后来问神为什么。这个岂不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常常到神面前问为什么，但在问为什么时候，我们是应该先去想一想，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为什么是不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所种的那个因，现在那个果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常常去问神为什么？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是可以问的哦，但是你会发觉很多基督徒到神面前越问为什么的时候，越得不到答案，越得不到答案心中更苦。所以那一种恶毒啦、那一种苦毒啦、怨恨啦，一个一个就一直出来。所以哦，真的奉劝弟兄姊妹哦，一个功课，少到神的面前问为什么，而常常到神的面前去问什么。主啊，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要我做什么？总比你在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会好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心态把它翻转过来一下，对你的身心灵的健康会很有帮助。因为你问是为什么、哦、有人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最容易问的问题，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同意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爱他比我多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不对、哦、常常问为什么，越问就这样越气，找不到答案嘛，越气嘛、哦、就像以色列一样哦。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啊，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不小心就落到这种光景，明明是自己做了错事，但是却找神负责啊，这对神来讲很不公平啊、哦。好，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跟平安祭。哎，筑坛献祭好不好？好，属灵的事情，筑坛献祭就是跟神祷告，但是他们献什么祭？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燔祭是全部的祭牲烧掉，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祭。那请问你已经把十二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快要灭光了，你来献一个讨神喜悦的祭，合不合啊？到底在喜悦什么？是神啊，我很高兴把一个支派快要结束光了。是吗？你看他们实在是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什么是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谢的祭，感恩的祭。平安祭一般讲素祭，是一个平安的，是一个感恩的祭啊。请问他们在感恩什么啊？主啊，谢谢你让我杀得真痛快，把一个支派快要解决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这样胡乱献祭，在神面前呢胡乱开口。
燔祭有没有那个赎罪的意思？
其实都有包含在那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但是后面的赎罪祭、赎愆祭，那个更是强调在那个赎罪跟赎愆、哦、其实你要讨神喜悦，当然那个罪一定要拿掉，不过重点是全然的献上、哦、特别讲到这个燔祭全部烧掉啊！那赎罪祭跟赎愆祭又两个不太一样哦。一般讲赎罪祭是一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是赎罪祭啊。赎愆祭是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常常偶尔还怎样 犯罪。所以那个有点像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那边，对不对？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赎愆祭司就是认罪，但是认的罪不是那个救恩的那个罪，不是，而是得到救恩之后所犯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罪啊。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啊？所以赎愆祭是可以常常献的，但赎罪祭说真的一生只要献这么一次，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嘛，对不对？一次献上，哎，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了啊。所以还是有差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有空可以去看看利未记哈，很精彩的哈。但是很多人看到利未记，通常都是昏死在其中。直到民数记终于在苏醒过来，就把它跳过去了。好，第五节，以色列人彼此间问说啊。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这是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这个是在打战之前，他们不是号召了所有的支派吗？啊，那么一起聚集起来，那么当时他们就起誓啊。要来对付便雅悯，同时他们说不把儿女嫁给他们啊，这是第一个冒失这个开口的地方。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冒失开口，一个起的一个事。他说啊，我们以色列所有支派应该联合起来，一起来对付便雅悯，凡不上来的，那我们一定要把他致死啊，就是所有支派所有的家事通通应该过来啊，不过来的我们就制止他，把他看成是敌人一样啊！他们又在胡乱起誓，这是非常可怕的啊！结果他们就去找了哈，以色列人就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其实说必不将我们的儿女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理呢？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他们现在剩下多少个勇士啊？便雅悯人600个，对不对？他们为什么没有妻呢？因为你把所有便雅悯的诚意通通怎么样破坏了嘛，杀光了嘛，男的老的女的全部都杀光了，所以这600个人变成光棍嘛，对不对？那我们这600人把它留下来，再说那个一还在嘛，对，4个支派没有减少嘛，对，还是有。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这些人因为我们所有的女儿都不给他们做妻子，所以他们会不会有后代？既然不会有后代，等这600人通通老了死了，那这个支派自然就消失了嘛。所以他们想到是这个问题哦，终于他想到这个问题了。他想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要八找找妻子嘛，那帮他找妻子，我们的女儿又不能嫁给他，怎么办？他就脑筋想到说，当时我们在米斯巴的时候曾经也起过这样一个誓言，如果不上来攻击便雅悯的这个支派或者家族，我们就把他杀死掉。那现在看看有没有谁没有上来啊？如果没有上来的话，我们就把他们杀掉，只留下处女就好了。他们现在想到另一个方法，所以他就彼此在问哦，第八节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呢？他们就查出了有一个家族叫基列比亚，基列亚比，基列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吗？在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有一个家族。基列亚比，他同样是以色列12支派里面的哦。好，他们当时没有一个人进到营里退众那里，因为百姓被赎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亚比人在那里。哇，他们说太好了，所有的女儿都不能嫁给他啊！现在有一个家族基列亚比，这个家族没有上来，那我们可以去对付他们，把他们的女儿抢过来给便雅悯人做妻子。 哦，就想到了哦，聪不聪明？哦，太聪明了，对不对？绝处逢生，对不对？哎，不然这些600个光棍以后怎么办呢？以后自然就消灭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打发了12000，这边讲大勇士啊，不晓得圣经为什么讲他大勇士啊，代表很会打仗的，很会杀弟兄的人出去啊，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人带孩子都击杀了。为什么妇人要杀？结过婚了嘛，不是处女，他只要处女啊。孩子为什么孩子也要斩草除根嘛，对不对？都全部把他致死嘛，对不对？本来应该把基列亚比人通怎样杀光，对不对？但现在呢，哎，我们就保留他们的处女就好了，给便雅悯人当太太。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啊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亚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是这400人当中的一个，请问你会怎么来看以色列人？很可怕哦，怎么说将心比心呢？那不错啊，我找到一个新孙了哈、哦。非常可怕哈、哦！你想想看哈、哦，这400个人一定要做深度的内在医治，对不对？父母没了，哥哥没了，弟弟没了，嫂嫂没了，你没了吗？为什么嫂嫂还被杀？不是处女嘛，对不对？哎呀，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许通通被杀，然后。我被抢过去，说真的，从另外形式来讲，像不像被强奸一样？
强奸还
这件事情，我们再想想看，这件事情的起头是什么？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基比亚，就是便雅悯这个地方，基比亚这个地方强暴一个人，对不对？现在赔上便雅悯这么多人，当然也赔上了以色列死掉很多人。再来这个家族基列亚比也是一样，赔上这么多，然后抢了这400个处女，然后等于强暴他。你们的行为跟这些匪徒有什么不一样？更糟糕，你可以知道更糟糕，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而他们却是为自己的家族。你说便雅悯是我们弟兄，因为他们有错杀了。你说基列亚比到底做错什么？杀了。你说这400个处女留下来，以后嫁到这个先生里面去，心中没有怨恨吗？我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搞不好每一个都得忧郁症，对不对？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还自以为非常聪明，解决了传宗接代的问题。好，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来了，又另外一件事情。那有600个光棍碰到400个处女，那另外还有200光棍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还要解决啊！啊、哦，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什么话？和睦话。请注意哦，神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在生命记里特别告诉他们。不管那个人做了什么恶事，不管怎么样，你要去攻打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说什么？要跟那城人说和睦话，而不是把你攻打下来，然后到这种情形再跟你说和睦话，不是，而是打之前要先说和睦话。如果他们肯投降的话，哎，你就要和睦待他、哦、如果他们不肯的话，那我们才可以攻击。我们看到他们在攻击便雅悯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说和睦话？没有。当然便雅悯对他们来也没有说和睦话，你要来打就来打吧，对不对？ 所以两个就对冲起来了，就杀起来了。这样的结果，这个时候已经在战争之后，那么也为他找了400个处女，然后到便雅悯躲藏的地方跟他们讲和睦话，你们出来吧，我们是一家人，没错吧？和睦话，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弟兄，我们是12支派，是神的选民，我们该维持神的见证，这叫和睦话吗？有没有错？也没错。但是问题，你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对不对？非常可怕哦。所以有时候每次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圣经所讲的哈，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对不对？现在讲和睦话的，当时就要你死的，把你全部杀光的人。好，那么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就把所存活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差200个。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不晓得是后悔什么哈。后面讲说，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你看了会吐血哈。谁使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但是他们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你说对呀，没错啊，因为神允许嘛，神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哎，你的确确可以这样讲，但是说真的，对神来讲非常不公平，对不对？难道神要拦阻他们会肯听神的吗？对不对？除非神伸手拦阻，但是神任凭他们。你要神任凭什么意思吧？不管你了，你要去做吧。但是神掌权哦，神还是掌权。一的见证不会因为以色列这样子就没了，不会，神还是继续的在使用。所以当你看到世界的时候，你心里会蛮灰暗的。神的百姓怎么堕落这种程度？所以你看完四十记之后，你一定要先再看什么？看路德记，我讲过很多次了。你一定要看完之后赶快再看路德记，否则你的心哦会那个灰蒙蒙的。然后看路德记你要看什么？撒母耳记，一个一个看。为什么？那是神的心意。在灰暗的时候，无光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出路。在这样无光黑暗的时候，路得出来了，一样发生在伯特利。然后说，你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当四师秉政的时候，有没有？所以还是四师的时代，是个灰暗的时代，是个失败的季节里面。但是神却看让人看到一个亮光在那里，看到一个丰收，看到路德，看到拿俄米，让你看到波阿斯，有没有？在这样道德败坏的时候，还有一个波阿斯啊，他还是愿意为神的真理持守，成为那个拯救者。波阿斯是预表耶稣的哦，成为拯救者。而且路德是外邦女子摩耶啊，你有看到神的心意？当人愿意心归向他，管你是选民也好，管你是外邦人也好，神都爱。你看神的那个恩典怜悯哦，就这样临到外邦。当你看完路德记之后，你要紧接着看撒母耳记，神兴起君王，君王就出来，所以来带来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对不对？一步一步你要慢慢去看啊。所以下一季我们开列王记啊，如果教会许可我开的话，我们就继续来看列王记啊。好，我们再赶快再回来啊。所以你看完四世纪，不要心灰意冷，反而要心存盼望，因为在这样灰暗的时候，神依然是掌权的。虽然百姓堕落程度，自己做的坏事，却怪到神的身上，是神让这一个，这个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说你看这个话，你实在是哈、哦，怎么会是神呢？哈、哦，他说原文作 使以色列中有了破口，但是破口谁造成的？啊，是自己造成的。那有破口，你愿不会成为那个堵破口的？堵破口什么意思知道吧？啊，就是要祷告的人啊，代求者啊。好，会中的长老说啊，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因为你把她杀光了嘛，既然除灭，谁杀的？你想这是长老嘛，长老下的命令嘛啊，长老就是长得很老的人啊。照理说应该是灵性最好的，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甚至他们是推动这样的事情，到最后哇怪神啊。好，既然除灭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使那剩余的人有妻呢？啊，也是200个，一定要帮他找到太太才对了啊。好像蛮人性的啊，哎，免得我们弟兄打光棍一辈子啊。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哇，说的真好，哎，真的很好，他们要想补救啊，要维持那个见证，那个地业应该还回给他们，免得便雅悯支派从此消失。哦，便雅悯支派后来也产生几位很有名的人物哦，像哪些啊？扫罗，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的啊，还有一位也叫扫罗啊，保罗啊，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啊，还好没灭光哦，那也是600人的后裔啊，对不对？没错吧啊？所以神要用人实在是很奇妙啊，神是用那个余数，如果你去看那些大小先知书，会看到那个余民啊，剩余的余啊，不是愚昧的余啊，神用那些余民成为他的见证。什么是愚民知道吗？愚民就是那剩下的人，归回的人，回来的人，愿意 make a U-turn to God 的这些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什么光景，我们在愚昧的光景也没有关系，等哪一天我们回头了，神 always 给我们机会，因为耶稣成为我们什么祭？挽回祭，有没有？我们神是挽回的神哦，啊，所以我们 always 要回到神的面前啊，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便雅悯支派，只是18节啊，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啊，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啊，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我们现在看到启示的问题好了哈，在四世纪里面有启示的，你还记得有哪些人启示？那我提醒一下哈，时间关系哈，米迦的妈妈启示有没有启什么事？咒诅的事有没有？谁偷了我的钱？咒诅他不得好死，有没有？他一咒诅，咒诅到谁？自己儿子启示。还有另外一个启示，刚好咒诅到自己女儿的，还谁呀？耶佛他，还记得吗？啊，我打胜利回来，我打胜战回来，第一个出来迎接我就把献给神，有没有？哦，好属灵，对不对？哦，我们上次这个少华姊妹也提了很多，对不对？啊，胡乱启示，冒失启示，在神面前胡乱讲，结果一回来别人受罪，女儿终身不嫁，对不对？归耶和华啊，所以事是不能起的。那你看这边到最后，他们到处起誓啊，冒失开口嘛，对不对？我们不把女儿嫁给他们，哦，谁没来的，我们就把那个整族杀掉，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哦，他们真的好像很聪明，他们不断的想办法来补救，对不对？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对不对？他们杀了自己的弟兄，甚至把便雅悯支派杀到剩下600个男人而已。他们就到处想办法啊，结果是这个想出的办法是把基列亚比人家杀光了，抢了400个处女，对不对？现在还剩200个，他们一直在强调说以色列这个支派的一不能够有缺口啊，不能有缺口，要维持那个一的见证，不能破坏我们的誓言。他是不是要强调这一个？你会发觉有一件事，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询问？有没有？没有，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一个一个一个，你看那个洞在怎么样，越补越大，越补越大，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嘛。我们常常是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回到神面前嘛。刚开始我们都想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嘛，我是有办法，我可以做的，我先做做看，做到不行的时候，最后一个靠山嘛，神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一件事越来越糟糕嘛，对不对？一个支派差点就灭光了，然后又把这个基列亚比这个家族全部灭光嘛，剩下四百个处女嘛，对不对？当然下面还继续下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我们正要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齁，这个人的愚昧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想想看齁，既然你是冒失起誓在神面前，难道神那个义的见证会因为你的愚昧就被破坏了吗？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你说一定要用这种方法吗？难道你起错誓言然后在神面前不能悔改吗？可不可以悔改？
可以，
神可以赦免你，可以让你从头再来，只要你愿意悔改。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悔改？没有。哎呀，我们攻打便雅悯人因为他们太坏了，我们该讲伸张正义，我们该来审判他们，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做了这么可耻的事情，强暴了这样一个利未人的妾，还没有去追究那个妾到底是怎样一个妾，对不对？犯了淫行的妾，为了一个人然后残杀一个支派，他们为什么没有到神面前去求问呢？因为他们想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是可以的，他们想用人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又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一连一连一直下来，而且是越来越糟糕。如果你越早回到神的面前，神有怜悯哦，虽然神是公义的，你犯错神会追讨，不要忘了神也是有怜悯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是有怜悯恩典的神啊！而且神有一个属性叫做不轻易发怒，有没有？如果神很容易发怒，我们早就死光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得罪神的事情。但是神的一个属性他自己讲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是何等的恩典啊！然后否则我们一犯罪神就发怒了，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哎，所以神因为他不轻易发怒，神容忍，神容忍，忍耐忍耐啊，神在忍耐。你不要以为说神不马上来施行审判是因为神不敢啊，或者是怎样子哈，以为没关系，那就错了。神在积蓄他的什么愤怒，等到哪一天你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必定审判。这个就好像神在对付撒旦一样，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哎，神为什么容许撒旦在世上作恶？如果世上没有撒旦的话，我们岂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看四世纪你就更明白了，神为什么容许撒旦存在，就好像神为什么容许在伊甸园里面一个分别善恶树存在，为什么？再看他的百姓是否愿意来尊神是神，你愿不愿意顺服，对不对？有时候借着撒旦也在训练我们呢，训练我们能不能靠他来战胜撒旦。而且另外一方面，撒旦的罪恶还没有什么满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把撒旦放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有时候在想，哎呦，一千年，为什么放一千年？一千年之后还要把它放出来，干脆把它怎样消灭，不是就没了吗？对不对？他为什么还留着，让他最后一次还从无底坑上来再做一次乱呢？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神是永远给人家机会的神，而且他的罪恶还没有满盈， 所以神任凭，请注意哦，任凭。希望我们不要像撒旦一样哦，否则那硫磺火屋是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哦？那是很可怕的哦，啊，在那里虫是不死的，虫是不死什么意思啊？永远受火的烧，但是你却不死，就是永远的刑罚。所以为什么你要传福音传得很辛勤呢？为什么？你不希望你的所爱的人，尤其是我们家人哦，以后不到天堂而到地狱去。为什么我很迫切要传福音？那甚至有一些慕道友到小组里面，我一直说：“哎，赶快信主啊，赶快去受洗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担心呐、啊，还没有活到受洗那一天你就过去了，那你这个救恩你就得不到了。那以后你在硫磺火湖，我们在天堂享乐。哎呀，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心里就很迫切，所以有时候会鼓励你啊，赶快受洗啊！哦，那种心我不晓得哈、哦，你有没有哈、哦？看到那个灵魂的需要，保罗说什么？我是欠福音的债，福音的债，我是欠债的，一定要还啊！来，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啊！好，他们的愚昧啊，那这长老讲的哈、啊，他说啊，我们不能把我们女儿给他们为妻，在十八节，因为以色列神启示说啊，你看启示比神重要，你既然起错事的话，接受神的管教嘛，但是我愿意悔改嘛，我启示起错了，怎么办？我悔改嘛，难道神不能赦免我吗？如果说我们早心早点回来的话，神会用那奇妙的工作，怎么会容许这样事情发生呢？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人心不肯悔改嘛。哦、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的必受咒诅啊！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四线大陆以东的四罗，讲到四罗这块地方，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哎，四罗是会幕啊，他们进了迦南之后，在四罗，那么把耶和华的约柜是放在这里，会幕是放这里的哈、哦。当然，他们偶尔还会到其他，把约柜抬到其他地方去的哈、哦，还是会啊。但是最主要放的地方就在四罗。他说，每年呐、啊，在这里地方有耶和华的节期。啊，可能是祝棚节啦齁、哦、之类的，有些节期。那就吩咐便雅悯人说啊，你们去啊，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示罗不是外邦人哦，还是他们以色列的人哦，看他们出来跳，为什么出来跳？庆祝节期耶，你到主日来教会又唱又跳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说啊，你们就躲在葡萄园里面哦、躲起来干什么呢？啊，抢啊！哈、啊，就从葡萄园里面跑出来，在四楼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很有抢妻耶！这游戏还蛮好玩的哈、啊。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看谁跳舞跳得好，哪个漂亮，就过去抢，抢一个就对了啊！哎，你看又是用人的方法嘛，对不对哈？啊回便雅悯，抢了之后就回便雅悯，我也把他抢回去哈。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来与我们争竞，哎呀，那是我们弟兄哎，弟兄的女儿呢，亲戚哎啊，我们就说啊，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哎，给我面子，中国人最喜欢讲面子，对不对？啊，看到我的面子上了、啊，施恩给这些人很敢可怜的，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呢？抢你女儿就好了吧，对不对？你是长老的女儿嘛，对不对？哎，抢长老女儿，为什么不抢长老女儿？为什么要找示罗？而且在神节庆的时候，把神放在哪里？对不对？是一个欢喜的时候，结果，哎，这些女孩，你再想想看，这200个处女好了，跳舞的女孩，她们全心的敬拜赞美神哦，突然从葡萄园闯出200个光棍。看到了就抢回去，而且马上离开自己生长地方，是心甘情愿的吗？没有吧？哎呀，抢得好，我早就有意了。有没有这种女孩子？ 应该没有。事出突然，毫无准备，而且也没有媒人婆，对不对？按照礼仪来，通通没有，躲起来，躲在葡萄园里面，在暗地里做这样的勾当，对不对？出去就抢，抢完就走，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先生出来，实在是哈。所以这些女孩子要不要做内在医治？没有，毫无选择，对不对？然后这个父亲怎么样？当女儿被抢了，心里就怎么样？不舒服。然后这些叔叔婆婆阿姨全部再过来，你就看到我们的情面好了，抢了，哎呀，那是你们的福气呀、啊，哦，可以保存便雅悯姿态，哦，我们可以保持一个一的和字和这个见证了、啊。啊，你们就算了吧，就算了吧。那你会想说，哎，当时不大家歧视吗？如果没上来的，就不制止他们吗？对不对？我们绝对不让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嘛，对不对？那现在这样算不算？这长老说不算，因为不是你们给的，是我们抢的，这个区别哦，不是你们给。如果你们给的话，怎么样？我要杀死你们，对不对？因为你们犯了我们所起的事嘛。现在不是你们哦，不是你们给，是我们抢啊！你看人在玩什么？自己很聪明吧？用人的方法，想说这么聪明的方法，对不对？抢啊！他说不是你们把女子给他们的，如果是你们给的就有罪。如果你们把女儿嫁给他们，那你们有罪，那我们一定把你们杀掉。但今天情况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们给，是我们抢的啊！振振有词，抢人哈、哦！所以你看到这里，你作何感想哦？如果你是这些女孩子的爸爸妈妈，你作何感想？然后如果这女孩子已经跟人家订婚了，你又伤害到另外一个家庭呢？你就刚好是被抢的那200个女孩子中间的未婚夫，被抢了，然后你还蛮高兴的，哦哟，挽救了一个一的见证，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你可以看到充满了人的诡诈。你看19、20、21章讲到他们堕落时候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诡诈，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人，这就是人啊。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也就抢了200个跳舞的敬拜赞美团队的、哦、赞美神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你是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个，一方面觉得 很好笑，再一方面觉得太可悲了，这是神的选民呢。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25节，最后圣灵告诉我们的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看是不是真的这样任意而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做错了怪神。为何啊，对不对？你为什么容许？你为什么？这常常就是人的一个光景。他们是神的选民，其实神的选民也就代表是我们呢，预表是我们。我们是不是也不小心也落在四世纪的光景里面，而自己受苦？真的自己受苦？为什么神啊是这样？为什么神啊是那样？但是真的，我们看下来，我们看到神 always 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这样一位神啊，当他们做了这么大恶，照理说神就应该把他的百姓怎么样，真的杀掉算了，对不对？但是神并没有啊，神没有马上施行审判。不要因为这样就说神不公义啊，因为我们不是审判官，唯有审判的是神啊， 我们正是要祈求神的怜悯来赦免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像四世纪啊，从第一章到现在啊，好好去反省自己。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去反省哦，真的你的生命会更成熟。当你也去看到你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现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会去帮助他，而且不是照着你的方法，不要照着你的方法，也不是看到你的面子，不是，乃是带着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好，我想神 always 是有怜悯给我们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四世纪他前面一直在讲到一个循环啊，人离弃神，神兴起环境，让一些外族的或者是自己家族里面的起来残害他们，压迫他们，然后他们就悔改。当他们一悔改一呼求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拯救他们。当他们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拯救，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那个天然人的本性就又出来了，又开始同样的循环。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七个循环，每一次循环都是这样，而每一次循环都是让这些人，当然不是神让这些人下去，而是这一些人不但没有在这个循环里面学到属灵的功课，反而是越走越往下，越走越往下。这个就是人的光景。回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可以像罗马书所讲，讲义也给有给你们、哦、列了一些经文啊、哦。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不喜欢为善嘛，喜欢作恶嘛。哎呀，恶作剧一下好舒服哎、欸，有没有人喜欢做恶作剧嘛？对不对啊？啊，突然想到说，我们国中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我们以前都坐板凳嘛，哦，那一张椅子，然后一张小桌子。那很多人喜欢如果台湾来的，国内我不晓得哈、哦。当老师来的时候都会喊口令嘛，哈、哦，起立，敬礼，坐下，尊师重道。国内有这样子吗？有没有国内来的？上课是不是也是这样？要喊口令，对不对？哎，那有人起立，椅子就偷偷拿掉。敬礼，坐下，啪啊，全班大笑啊，有没有这样子？曾经有一个人坐下来之后撞到尾椎骨，瘫痪。很恐怖啊，恶作剧好玩吗？但是没想到那个后果。还有一个更差的，也在笑，他用手指啊这样子，不是比中指哦，是这样子，然后就放在椅子下面。他坐下来之后一碰到肛门啊，就人就跳起来，大家坐下的时候他就跳起来，哎呀，大家那么笑，那么这样子，也是不小心戳过去的，那个肛门那个括约肌整个坏掉，从此呢要带个塑胶袋。人喜欢作恶，所以立志为善，我们心里是想做善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做那个恶，对不对？连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保罗说我真是苦，连保罗都要讲我真是苦啊。当我心里想去做善的时候，我里面好像另外有一个力量要把我拉去做那个恶的事情。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个恶就不是我做的啊，讲了一大堆你听起来糊里糊涂的东西啊，就是你心中有两种挣扎在那里面。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信了主之后，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想做善的，我们知道那个好的跟不好的，哪一个是讨神喜悦，哪一个是不讨神喜悦。我们心里是很想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肉体却很喜欢去做违背神的事情，我们就在那边怎么样，哎，拉扯，在那边拔河。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连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生命。苦到那种程度，哎呀，挣扎嘛，哎，我要做好人，但做出来真的是坏人，看到做坏事，哎呀，又能忏悔。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特别讲说，然而感谢神， 在哪里释放了我？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感谢神，我们在新约时代，不像旧约时代哦，因为是新约时代，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来帮助我们。那同样有问题了，他愿意帮助我们，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被帮助？懂这意思吧？一个溺水的人，哦，一个溺水的人，他在求救；一个岸边的人就赶快去救他，说我来救你。然后那个人说我不要你救，请问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好拿一根铁锤敲下去，救上来。这是这个以前有一个课啊，都人家教我们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人溺毙的，还没死了，溺水啊，喊救命，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赶快帮他喊救命，让别人去救。除非你有受过救人训练，否则你帮他喊救命就可以了，你不要下去。否则你下去啊，你有看到那个小兄弟啊出去玩水有没有，本来只捡了一个，结果两个都下去，就死了三个人啊，一个妈妈一天死掉三个孩子，就想啊我救你，又不会救不了。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哦，看到东西他就抓，一抓他就不放，你再会游泳一被抓哦，你也游不了哦。还有你去救的是，算了不要讲这个哦。有个老太太溺水啊，一个年轻人看到，哦，很会游泳，就赶快跑去。结果这个老太太看到有人来，一抓，结果两个都通死掉了。后来报纸登出来，殉情而死，实在是莫名其妙。啊，题外话，怎么讲这个啊？有一些溺毙的，你会看到哈，他有时候到河里面去找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插住河里面的石头，双手抱得紧紧的，有时候抓把它捞起来之后，手里抓得紧紧的，不是沙子就是树枝。为什么？当人快要这个快要断气之前，会有个很强烈的求生意志，看到什么都抓，看到石头他就扒住那边掐得紧紧的。有时候想，哎，你要身体放轻松不就浮上来了吗？啊，那是神智清醒的时候。今天真的你看到一个溺毙的，你想救他，最好的方法，如果你没受过求生训练，叫别人，要不然就岸上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扶的，绳子啦或者什么东西啊。如果都没有怎么办？只好你下去带两样东西，第一个带石头下去，第二个脱件衣服到了旁边说我来救你，他说好你来救我，你就把衣服甩过去，他抓衣服不要抓你，懂意思吧？如果他抓你越抓越近怎么办？你就游到他后面敲下去，呵呵，不要敲死，敲昏了然后再把他拖上，了解吗？奇怪，怎么讲到四世纪讲到这边来，我们想救人，但是一定要用对的方法哦，否则是一直下去。我们看到四世纪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感谢神，虽然我们立志为善，但是所行出来就是恶，还是很苦啊，有个挣扎在那里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啊，所以我们不要再像旧约时代这样的人就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啊，我们应该把心回转到神的面前，而且有圣灵在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四师记里面的那个漩涡里面跳脱出来。阿们。好，也很感谢各位齁，能够这么忠心的持守十二堂课不容易齁，全勤的请举手。如果你不是全勤，但是我漏掉课我在网上有收听的也请举手。有没有看几位？啊，剩下一位哦，两位哦，刚刚还有几位齁，不错不错齁，而且都是年轻人齁。哦，有希望哦，那不是说老年人来听就没希望，不是这个意思吗？我最怕有人误会。我儿子小时候说，哎，然后这个地方很棒，我老大说， 你没说我就代表我不棒啊，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很不容易啊。那么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一起寻求，一起来这个好好装备的，我想都是很有福气的人哦。来，黄牧师来为你们祝福哈。亲爱的主，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赐下四十计，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软弱。但在人的软弱里面，主，我们却看到你那额外的恩典多而又多。主，为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来感谢你。我们的心里就要欢喜，我们就要快乐。因为神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但没有放弃，你反而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再次的心再次挽回回来。主，我们来谢谢你，求主继续的来开启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不要回到那个老自我里面去啊，如同四世纪的那一些情形在那里面。主，让我们一颗单纯的心，就是来仰望你，也让我们靠着你可以来战胜肉体的软弱，也来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成为你的光，你的见证，如同路德一样。主，我们来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恩待，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人前面的步伐，即或我们有走偏的，主啊，再次用慈诚爱所把我们牵引回来，好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义路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讨你喜悦的人。主，我们赞美你，求你的恩福平安喜乐常随着渴慕你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